你现在收听的是《活着就好》，不焦虑妈妈的育儿日记。
我是营养师肉圆妈。
大家好，我是奶舅。好，我们这期《活着就好》呢，也是讨论一个近期的新闻事件啊。
对，
这期也算紧急插播啦齁、我们原本有排定好要了解它的主题了，
是
包含说我们也有很多听众的回复齁，
对，
累积着，但是因为这次新闻事件呢非常的恶劣齁、就是发生了一位保姆虐死一个婴儿的新闻，
是
而且这个保姆居然还是社福单位去推荐引荐的。
对，
那除了这个新闻事件本身让我们觉得很震惊之外呢，事后一些公家单位啊这些社福机构的处理方式，也让我们觉得真的是匪夷所思，非常的气愤哦。
对、
忍不住呢齁、想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聊聊我跟肉圆妈的看法啦。
是
哦，所以这件事情其实主要也是肉圆妈关注到然后跟奶舅分享的、也请肉圆妈来跟大家说明一下这次新闻事件的始末到底是什么。
哦，所以奶舅你本来没有看到这个新闻。
诶、真的没看到。
哦，你知道肉圆妈就觉得说本来是想说在我的这个 FB 上抒发一下就好，但是真的看下去真的是没办法承受，晚上都睡不着，
越写越难受这样子。
是、
对，我觉得我们家族的这个文笔也没有很好啦我们算是口条比较好的、所以我们录这期节目也是希望可以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
对，
肉圆妈题外话一下齁，肉圆妈在开录之前有跟我说过、就是说她确实在我们录音之后呢她的那个焦虑感就会下降。
对，
好，
是
我觉得除了有我的功劳、不是
确实、把这个思绪整理、
整理一下之后、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跟着我们节目的这个讨论，
对，
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
是
顺便也理清一下你为什么会如此的气愤难耐。我们的听众朋友跟肉圆妈应该是算同一个族群，你们是同温层嘛，
对，
可以透过这个方式来降低一下自己的这个情绪跟焦虑，我们也可以顺便理一理我们到底该往哪一个方向去进步，哪一个方向去改变。
是，
好，题外话啦，我就跟大家说一下、那回到这个事件本身上头，
这个事件本身呢，他是说有一个男童，他父亲是失联的，然后母亲在坐牢，
所以是小男孩，
对，
然后妈妈在坐牢，
妈妈在坐牢啊，找不到爸爸，
爸爸是失联的，
是、
算是就原生家庭就有很大的问题，
很大的问题，
是很底层很弱势的那个群体这样子。
对，然后外婆经济不好，原本想要被出养，然后透过儿福联盟转接到刘姓保姆家里照顾。
Sorry, 什么叫被出养？
出养就是说把这个小孩给别人认养。
哦，出去的出。
对，出去。
哦，出养。
是。
好，直白一点讲就是送出去养。
对对，给别人养，给别人养。
OK, 好。
但这个其实也有一点罗生门，就是其实外婆的意思是说她只是想要问说有没有多一点补助，如果叫她自己真的一直付这个私人保姆费她负担不起。
好。
对。
好，所以这样听来的话，奶就大概理解到就是真的是一个非常算是我们当今社会最弱势的一个族群了啦，
对、
的一个群体了，
嗯，
就很多原生家庭问题，
隔代教养
之外，
单亲，
然后妈妈还在坐牢，
对，
是，
然后所以呢，就透过儿福联盟转接到一个刘姓保姆家里照顾，那也才从去年9月1号到12月24号照顾而已，9、10、11、12
四个月，
男童就因为遭虐身亡。
OK, 好，这个真的是听起来非常让人遗憾的一件事啊，
是
小孩真的是无辜的啦，他这个在没有经过他的允许之下被带到这个世界，然后还是出生在这么没有资源这么混乱的家庭里头，
是，
然后还遇到这样的一个憾事，真的是也替他觉得非常的惋惜，非常的可怜。
对，但是那个时候呢新闻并没有报道，因为你看到是12月24也是去年的事情，
是去年的年底了哈。
对、所以呢就是在这几天网络流传该名保姆虐待这个男童的方式是喂他吃厨余、烧焦的食物，还有不断的打对方到他牙齿都断了、然后还拔光他的指甲。
这是满清十大酷刑哦，天哪。
是，那新闻可能就是有隐去比较残忍的部分、这个是1岁10个月的孩子。
这样还是隐去一后的哦。
对。
老天爷。
对，他生殖器整个烧黑。
啊，
对，因为可能我在想这样是人家看不出来，
所以是有点是全托的保姆方式，就是其他大人都完全见不到这个小孩的，
是
啊，那只有他一位吗？新闻有提到吗？ 这个保姆应该同时照顾好几个吧？
对，也有照顾别的孩子。
天啊，别的孩子有没有同样的？
哎，就是这个问题，就让瑞妈想了很久，真的是整夜睡不着，因为他就是挑这个弱势的来欺负。他的意思说，其他的都有爸妈，也都会给他好处。这个呢，就是打死一个月30000块，然后就是他觉得算对他来讲可能算赔钱货吧。
哦，
又没有人会注意，
理解，
对，
所以他是有选择性的挑最弱势、最无没有，唉，没有资源的孩子来欺负，就对了，
对
啊，天哪！
然后那时候其实已经无心跳，到院的时候已经没心跳了，所以抢救也没有用了。然后检警发现他是头部啊、脸部、四肢多处都有明显的伤势，他说这个伤势绝对不是一个月的，是长期的。虐待以及营养不良，然后呢，所以那个时候北检就已经声押刘姓保姆的姐妹，其实他们那个住宅里面是姐妹，然后全案目前还在调查中，
是，
所以那个时候12月那个时候就已经有动作了，只是因为现在爆出来，已经过了2个半月了，
是，
然后检警才又去大动作的搜索儿福联盟，还有这个社工，
等一下，所以。保姆他们早就已经伏法了哈，被抓了，
是
不能讲伏法了，
对啦，就只是被抓
声
押，
正在审判这个原本的案件当中，
是，
然后隔了2个月之后才开始去调查儿福这个联盟，
对，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网络爆出来了，然后所以他们才有这个动作，那也会让人家很怀疑，就是儿福联盟早就知道了，所以你2个月后才去搜索，那你这样的资料有完全吗？
我客观一点说啦，我觉得中间卡了个过年。
哦，有可能，有可能。
对，这是理性分析嘛，
是是是。
减掉单位，因为你看12月底，然后调查这个加害者，
对，
也是需要时间的。
对。
调查加害者发现说，确实可能这些社福机构是有缺失的。那当要去调查社福机构的时候就
遇到
过
年
了。
这也是有可能的。对对对，比较理性点看是这样子。
是。
那为什么这一件事情会让所有家长们都看得很受不了，因为他就是一个合格的保姆，而且
他是有证照的，
有证照的，因为跟儿福联盟合作肯定是要有证照的，然后甚至连那个吴宇舒一个主播，你知道？
知道。
他说他曾经公开要招保姆的时候，这个人也有来应征。
哦天哪！哦，
他也去他家看过，真的是一个看不出来，因为他还说他曾经在幼儿园，曾经在幼儿园工作过，他唯一就觉得他那个环境很杂乱，他才没有让小孩在那边，就是不考虑这间就对了。譬如说他明明是一个托育环境，但是他有一个合适是什么日本的那种，就是高低差，他觉得对小孩来讲很危险。
OK，
然后住的人又很杂，所以他才不考虑。他现在听起来觉得很恐怖，就是其实你可能不一定能知道的。那所以所有家长就会说，我们到底怎么找一个保姆，你看得出来他是有问题的吗？
好，那首先第一个针对这件事情，奶舅的想法是说，我觉得这个保姆非常的残忍，
对，
他已经是基本上是没有人性了，而且你会发现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就是非常理性的算计，
对啊，
对吧，他已经知道说是要挑这个可以加害的对象，
对，
他是有经过理性选择的，然后我们光听闻，我们不要说自己去看到或者是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光听闻这些文字描述，我们就觉得非常的于心不忍，觉得非常的残忍了，
对啊，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保姆他应该是有一些心理变态的，精神方面心理变态的这个倾向，
是，所以儿福联盟说他之前都没有这样的状况，
对，
但是有人是说其实都是有，只是因为家长有警觉，那我们华人或者是一般政府单位都希望息事宁
人
嘛，没有发生什么大事的时候，你也没什么证据告他嘛，
这真的就是很坏的习惯，你知道吗？
对，
就是讲这要回到我们的一个老生常谈的话，就是不能批评这件事情，
是
不是，你看一样的道理吗？就是我不是不能提出异议哦，我只是提出异议有没有道理，有没有证据，
对，
对不对，
是，
然后你能不能够就是要接受错误嘛，这个就是我觉得这是我们华人的这个陋习，真的要改变一下，我们也要接受别人的批评，然后我们要允许批评别人，你知道有道理，重点关键在于批评有没有道理嘛，气，好，然后嘞，
然后第二点会让大家很舍不得的原因是因为原来就你看他是1岁10个月才给这个刘姓保姆的，所以其实原来他们女方家庭是有请一个私人保姆的， 然后那个保姆把他照顾了白白胖胖，就是很 OK，是因为后来他没办法照顾，所以他要出养嘛，那儿福联盟就等于就介入这件事情了，那就不让原来的保姆照顾。那原来保姆是很心疼啊，讲说那我可不可以收养他，结果其实他不符合收养资格，听说是因为离过婚，还是他现在就是等于是不是夫妻状态。其实我们对于收养家庭也是很严格的，所以这个保姆原保姆不符合收养条件，他说那不然我就当这个在出养前的这个寄养保姆嘛，但是儿福联盟说他们有他们合作的对象，硬是不让这个保姆做。保姆就说你们告诉我怎么样可以拿到这个合格的保姆的方法嘛，但是儿福联盟就说他们有他们合作的对象。
哇天哪，这等于是儿福真的是亲手把这个小孩送入虎口欸。
对啊，
明明有那么多的，但我也可以理解，因为制度如此。
对，
好，制度如此，我觉得第一线的社工人员他其实也不能做太多的选择，他们是没有选择的。所以我才会说这一次啊，把这个罪全部推在这个社工上头，我觉得真的是毫无道理啊。那我们先不延伸，我们待会再聊。那拉回来刚刚讲你说要怎么挑一个合格保姆的这件事情，我想要继续延伸，就是我觉得这个心理变态有一个特质，这一类人呢非常善于伪装，他们很清楚知道说如何隐藏自己心理变态的那一块
啊。对，
好，比如说你会发现说我们看那些过往的这些连环杀手有没有，他们在被抓之前其实大部分人对他们的评价都是很正面的，
甚至有个正常的工作。
对，甚至他们周围的人对他们的评价都是很温和有礼貌，他们有一个特质就是这一类心理变态人就是缺乏同理心嘛，这些人对受害者是不会有感同身受的感觉。我们为什么一般人下不了手，就是我们的这个镜像神经元会映射对方的痛苦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根本下不了这种狠手啦，
连听都不行欸，
我们连打自己的小孩都会内疚了，但是他们没有这个同理心，他们不会有这个共情的能力，那他们还能够在这个社会上生存，所以他们已经演化出了一套表演的逻辑，
就是在外面是一套，回家又是另外一套，
回家又是另外一套的。
是，
所以本身要辨识出这样子的人，我觉得就是相对不容易的。
对，
我的建议是什么呢？其实还是要看这个保姆的社交能力如何。就这些人他们只是隐藏自己，所以为什么他们会用有礼貌这件事情，
装得很乖，就是跟人有距离。
对对对，他们就是会很客气，
对，
故意保持一个
礼貌的距离，
这样子，就其实这样好隐藏。
对，
他们没办法装自己是一个热情的人，
就不然就会露馅，
因为他们没有共情能力，所以他们表达太多情绪的时候反而会露馅。好，但是必须还是再次强调，
这也是观察之一啦。
对，乃就不是专业人士，这只是我自己的经验法则。所以一个有社交能力的人，我觉得可能风险比较低，那其余的我觉得就是大家尊重相信自己的直觉啦，
是，
对不对？像这个吴宇舒前主播，他的判断标准嘛，就是观察那个环境氛围，你自己不舒服，你就会，你相信小孩子一定也是不会有一个感觉太舒服嘛，
是
一样的道理。
对，那因为这个小孩是很弱势的，我觉得他也不敢对一般孩子动手的太严重，原因是因为我们都会观察到，
对，
对不对？像他这个门这么离谱的状态了，然后所以造成大家都这么愤怒的时候，儿福的执行长就出来说：“哦，我们都有如实访视，不可能把小孩扒光来看啊。”然后他甚至因为记者们就很看，记者们就是把大家激动的情绪也带出来嘛，他们其实问话是很激动的，但是这个执行长感觉让人家觉得他也没有那个同理心，你知道吗？这网络上是有这样子传闻啦，就是他们都稍微有一点关系可以牵连上，就是这个执行长也是台大社工，然后这位社工本身也是台大社工的，而且他那时候还有上新闻，是因为他可以上台大法律，但是他为了自己的志业他想要念社工。
是，
然后甚至跟这个保姆的外甥啊还是侄女也是同学。
有我们这个也有网友猜测说他是靠关系
得
到了这个保姆的职位，这样的感觉。
是，那儿福联盟是说就是他们不认识，就是完全就是这个个案而接触到的这样子。
有可能是巧合。
对对对对，
有可能
有可能，没错。然后呢他甚至还说我们就只是负责出养这一块。 受暴是家庭防暴中心的事情。
嗯，
我知道你们要怪我也可以，你知道吗？就这样，他这样讲，他说他是负责出养的业务，他如果是暴，就是这种虐儿，应该是家庭暴力防治中心管的。
可是那为什么原本的那个保姆想要收养这个孩子，甚至说他想要成为出养前照护的这个，
对，
都不行？
因为他们要找他们儿福，因为这个 case 已经交给儿福联盟了，所以就是儿福联盟全权处理，那他们有自己签约的合格保姆，所以他们要使用自己的保姆。那我就会觉得说，对，你怎么会就是儿童的守护者呢？其实你应该，我们如果以个案来讨论的话，应该以他最舒适的状况嘛。你那样频繁让他换保姆，小孩肯定是很
不
适应的
啊。对啊，尤其是原本这个保姆这么好心想要继续照顾他，
是，
这难道没有办法去开一个便门吗？方便之门吗？
是，
尤其是这个保姆是有证照的吧？
对啊，
他只是不是你们的。
对对对，
我觉得这真的有点私相授受的
感觉，是不是就有问题了？
对啊，
而且社会局是有表示说他会跟儿福联盟转达你还有继续想要做这个保姆的
意愿。
对，可是儿福联盟就说不行，我们要用自己签约的保姆，
这个就有点恶心了。
是啊，
就是利益结构的这种感觉，对吧？
对。然后呢，最后但惹就是众怒，你知道吗？就是董事长出来道歉啊，他居然说他也很震惊。为什么你在震惊什么？已经发生两个多月，你难道不能提出一些改善方案吗？
妈、欸、的，就算过年，我不能来查你，啊、你应该都会知道才对啊！
你应该要思考，对啊，你在震惊什么？
对啊，
你这个位置到底做什么的？然后甚至说叫证明社工不要逃避，好好的面临就是司法的惩，
就是要推到社工上面啊！
是，
对，这一点就是让我觉得最不能接受的事情。
对，
就是权责对等。
对，
我们其实。从听完这个新闻事件始末，你就会发现一线的工作人员他其实一点选择权都没有。
对，
你上头就是用了一个制度在压着我嘛，我就是得照这个制度来嘛。
是，
我想要给，说不定这位社工人员很想给原本那个保姆去照顾啊。
对啊，
但是没办法，
得用我们签约保姆啊，
得用我们签约保姆啊。
是啊，
对吧？
对啊，所以这就是制度问题。照理说应该就是照他原来没有状况的话，你就让他照原来状况，你再去访视，真的有问题再说嘛。
这真的是两套标准。你看、哦、如果我们今天把这个责任怪在儿福上面的时候，他就说这个不是我们管的。
对啊，
诶，但是如果到社工身上的话，又变成是他的责任了。
对啊，
怎么
为什么他又要承担呢？
你为什么不帮他推？你要推卸责任，你一起推啊。你为什么要把责任全部丢在他身上勒？
对、啊、
到你这就没责任，到个人身上就有责任。这完全不对等啊。
是，而且我觉得社工会很受伤的原因是因为就是你来就讲了权责对等嘛。我真的去访视到一个受虐儿，我能怎么办呢？我有办法真的就把这小孩出养吗？马上就可以让他接受安置吗？根本就没有这个空间啊。
这个真的有很多制度上的问题啦哈。
对，
就是比如说我有没有，我的工作量有没有办法让我每一个个案都非常专注的去检查去观察。
是，
说不定我真的就 maybe 啦、哦、我们当然不是工作人员，是一线社工，我们不清楚，但有可能是我的工作量很大嘛，我每一个都只能走马看花一下，不然我根本完不成我的 KPI 啊。 maybe 是这样啊。
是，他们都还要每个个案都要写报告的。
对啊，
儿福的这一位董事长他是说这一位社工他有十几个个案。但是我听大家在讲一般来说就是状况很糟的这种叫做有状况家庭。
对，
一个社工一个要辅导30个个案，那你怎么叫他一个一个去访视？更何况是如果只是经济弱势家庭有些需要补助的嘛。一个社工负责100个个案，
我的天啊，
他们觉得经济弱势不是真的就是高危家庭，所以一个人要负责100个。
经济弱势还不是高危家庭？
对啊，
什么东西？
是啊，对，就是没有那么危险。
对，就是这个，你看这个就是资源的不足的问题嘛。
是啊，
我们社福资源就是不够嘛。
嗯，
好，那这很可怕的原因就是如果我们每一次发生这个事情，
对，
我们就把这个事情推到社工身上的话，
嗯，
第一个这个制度就永远不会改变，因为我们没有去检讨有办法有权力去改变这个制度的权力阶层，
是
去处罚那个没有实际权力的一线工作人员。你把他这个就责了又如何？ 就是这个有问题的结构还是一点改变都没有啊。
对，
所以我们应该是要去关注那些有权利改变这件事情的人嘛，
没错，
那些妈的立委嘛，
是啊，
那些权力结构的权力阶层的人嘛，
嗯，
应该是你们出来负责才对啊。
好好修法改善制度，制度绝对是会有影响的，
绝对有影响。
等一下若维妈再来分享，因为我就回想到底该怎么，我觉得有什么方向改进的。
嗯嗯嗯，
因为我要讲这件事，是因为就让社工们很心寒嘛。有人就想说，你们觉得很压抑吗？在他自己的工作环境里，每天都遇到虐儿案，只是一个月大概有严重的一件，那我们能怎么办呢？
对，
对啊。然后，所以我也看到一个资料，是一个重症医师讲的，他说台湾平均每天有36个虐童案，欸，
嗯，
就是其实这件事情严重到这个程度，然后这些高层都还在漠视这个问题。
对，你就是一定要出大事了，
对啊，
才要
还先盖着，等爆发出来才说我很震惊呢，欸。
我这边推荐一个社会学的频道叫寿斯坦迪，
对，
他里面就有讲，有一期就有聊到公务员的矛盾之处啦。
嗯，
他就说，一线的这些社工呢，夹在这个制度中间，其实他们到后来都已经快要得精神分裂症了，
是，
他们每一个都要认知偏误，嗯，为什么？因为他们当社工一开始，大部分的人都是抱有着一个想要回馈社会，想要真的做一些事情的，
是
这个初始的信念的。
对，
可是真的到这个体制里面，有太多无奈的事情，
嗯，
让他们必须要去调整自己的想法。
是，
就他就是文中有举一些研究案例哈，嗯，比如说游民这个问题，他们其实是想要帮助那个游民的，
嗯，
但是上头的政策是叫他们把游民赶走，赶到看不见的地方，
嗯，
所以他们就真的是在内心非常的纠结，
嗯，
那他们后来为了自己精神正常，
嗯，
他们就直接调整自己的信念，
嗯，
就变成是说他们得要认为这个游民是不好的，
嗯，
他们原本一开始都是想要帮助这个游民的。
对，
好，那我们把这个案例套到这个案件上来看的话，其实也是哪一个社工会想要看到孩童受到这样的一个待遇。
对啊，
但是真的就是没有这样的一个环境支持他们去做正确的事情嘛，嗯，
是，
然后诶发生的事情之后还要把他们责任压到他们身上。
对啊，
所以以后大家就是遇到这些有高风险的个案，嗯，大家推来推去啊。
对啊，是，
大家推来推去啊。
嗯，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式真的是不利于我们的社会的进步啊。
对啊，
然后再来是这个权责对等的这个意识真的要好好普及一下。
是，
因为下一个上铐的就可能就是你就是我了，因为我们就是那个没有权利的人啊。
是，你知道为什么会觉得儿福联盟很过分吗？其实我有同学是顶新案里面的受案人，
嗯，
可是公司是会帮你请律师的，
嗯嗯，
就是公司一定也都有律师，他应该要协助他，就算他真的有犯案，但是你还是他有请律师的权益耶，
嗯，
你就让那个社工自己戴着手铐，然后面对所有的媒体，其实这样子儿福联盟是完全没有在保护他们自己的员工的，
太恶心了，真是太恶心了。
对啊，而且就像刚刚讲到了，他们真的只是真的只能就是看自己运气好不好，有没有遇到比较虐儿没有危害到性命的程度的，
嗯，
你如果遇到的话，那你能怎么办呢？
嗯，
也没有地方可以安置他们啊，所以我就有去查，以前的家福基金会是有安置的，
嗯，
但是后来他们有研究过说小孩是待在家里发展会比较正常，然后所以开始都改变方式，就像这样子，
嗯，
先暂时保姆养，然后再去送养，嗯，
哦，但我觉得这前提是蛮严重的状况吧，像这个个案，这个孩子的他的家庭状况确实是，
对对，他自己有出养意愿的话，
对对对，
是。但是我觉得像这样子等家宝宝，我觉得政府不可以装作没自己的事，他其实应该要做一个等家宝宝中心，就是，嗯，当他这种短时间的呢，也要在一个中心里去照顾是比较好的，
嗯，
状况，
嗯，
因为这真的是太官僚了。譬如说，若维妈有提到，我都会听黄月水老师的节目嘛。他做的单亲儿童文教基金会也被说你不能跨县市收养，他也是帮忙就是单亲妈妈，然后照顾孩子，然后辅导妈妈就业这样子嘛。
嗯，
然后他就说不能跨区收养，反正就是很多制度的问题。那当然他们也收不下这么多的人了。
嗯，
可是现在的政策就是尽量不去做这种中心式的照护。
嗯，
但我对。但我认为是需要，就是政府不应该甩锅，他等于就是等于儿福联盟接这个出养个案，他给这个个案给儿福联盟多少钱吗？你知道吗？他等于把这个责任都发包出去，用钱来解决问题。
为什么？
对，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常常也有很多保姆虐儿案，可是公托就比较没有这个问题。
嗯，
所以我觉得公家单位应该自己拿来做。
公家单位要承担这个责
任。对啊，对啊，我们那时候有聊，因为公家单位一直觉得说，少子化了，你如果真的盖公立的，以后没人住，没人用，
又有其他的用法、
啊。对啊，那不那为什么、啊、那为什么私人机构要做？嗯，对不对？如果你这样讲的话，为什么私人机构要做？
你就是把风险转嫁到私人机构上头
啊。对啊，对啊，而且公家单位可以转、对啊，譬如说转做老人看护中心啊。
就是、
很多可以想的方法，
这就是大家没有权责对等的概念。
对，
我们都被权力阶层的人去洗脑了，你知道吗？讲直白点就是这样子。
是是，所以、那个、
你有权利，你这个公家单位拿你们的薪水是什么？是我们的税金啊！
对，
是我们赋予你权利的、啊。
是
这些哪一个人不是我们选出来的？
对啊，
对不对？嗯、所以你有权利，你要负起责任啊！你甩给别人干什么嘞？
对，而且所以就有人呼吁说，福利梦这种机构根本就死掉，要废掉了。因为真的去查才发现，他们除了拿公家补助以外，对不对？他们的捐款有8亿，然后呢，居然只支出了一半不到。这个在基金会里面根本就是不合法的。我不懂为什么他会没事、欸、就有人分享说，为什么他已经停止给儿福联盟就是捐款了？因为他说他其实就在一个 NGO 报道就发现说，他们对于捐款只有 48% 的支出比例。他们把钱存下来不知道要干嘛用。
48就是。
比如说他们有8亿就是用不到4亿。
将近一半都存下来。
对。
存下来干嘛
不知道，远低于其他的公益组织哦。其实家福基金会 93% 的支出。世界展望是 98%。伊甸是 93%、欸。这么做悬殊的差距。
悬殊欸，我本来以为会是6成7成这样子。是9成跟5成欸。
是。对。然后阳光基金会还是114%，他还自己倒贴
哦，他还真有这个储蓄的概念呢、
哦、对对，他就是储蓄、啊哦，
咱们华人美德嘛，
哈、哦，对，他就是储蓄啊。然后呢，甚至就是会有严，就是会有规定说，这个组织你的基金可以就是未限制用途的钱可以用多久，他延限到6年，一般组织只有2年，嗯、哦，就是这个钱你可以留着做别的用途的，大家的年限只有2年，但是。儿福联盟他们自己的法规是6年，居然无法可管，所以这不是立委应该要做的事情吗？就是这些基金会，就是这些需要管一管的。
啊，立委就是他自己本人呐、啊，他怎么会管呢、欸
哦？对，立委就是董事本人，很可怕，这个真的非常可怕。
这官官相护，权力结构真的是太可怕了，
对，
太恶心了。
所以那个许常德他就呼吁说，这机构根本就已经死掉，应该直接整个废掉。然后也有人说不捐款的嘛，可是居然有一派人说，这些小孩是无辜的。你这样子谁来接手这些小孩？
国家呀，
对，
他妈说少子化了，你还不重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人类要灭亡了，这是最重要的问题呀、
啊。
我觉得这真的是从很多根源，我们太重视所谓的工具理性，太在乎 GDP， 太在乎
对
商这个数字价值这个东西了。嗯，就是本质上的这些东西都没有顾及到。
对，
哦，为什么？我其实这也证明我们之前讲过的，就是儿童其实是在这个世界上最弱势的一个族群。
是，
就儿福联盟没有人关注嘛？嗯，其他的公家公益单位哪敢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是因为大家都会跟自身利益相关，都会关注啊。嗯，可是儿童的事情大家都没有这么都没有注意欸，
所以他们就发现这边油水很多吧。就是你想哦，他可以拿补助，然后还有捐款，然后还没有人管他们这个钱要怎么用。嗯，然后所以就是对他们总共本来成立的时候只有1000万、嗯，现在他们资产，他们自己的报告在111年的时候是有45亿耶。
嗯，那、啊、不是少子化了吗？他怎么发展的这么好？
对啊，而且还有就是在内华一个豪华商办，他们自己买的大楼，他们资产多到可以买一个豪华商办。对啊，我想说你说解散了以后这些人怎么办？有45亿耶，这个资产有45亿耶。
所以我觉得若琳妈刚刚讲到的这个方法很好了、嗯、就把它公家化。
对。
这些社工呢也都变成是公务人员。
是。
我觉得这个非常好的地方就是社工真的是这个社会、嗯、全世界我们只要人类社会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职业。
对啊，明明是最重要的。
但是他们却领着非常非常少的钱。嗯。真的这么多 bullshit job 领着高薪。
对。
老师社工。这些对于我们的幸福以及我们的社会福利最重要的职位，却是领着这种相对低的薪水。嗯、
对，
我觉得就应该让他们当公务人员，把他们公职化，他们才有保障，才有办法有那个能力去做对于我们的弱势团体，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有帮助的事情啊。
对，没错。
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啊，就是把这个机构废掉，然后直接政府要接收啊。
是啊，大家就是。等于就只是把这个气愤的心情投给 保姆跟社工，因为保姆我觉得他讲有部分是对的，他说这个儿童就整天丢在这里就3万块、其他的儿童父母会来巴结，要不是为了这个钱根本就不会想照顾这个孩子。这个就让若云妈想到其实我过去在安阳中心的经验，我觉得我们社会的观念真的要改，因为这个安阳中心呢它是也是委外经营，所以你一定要用非盈利的机构，
对，
然后呢政府提供土地嘛，所以你必须要有公费的那个住民，然后也他们自己也可以收私就是自己自费的住民，那若云妈一开始一进去的时候其实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是里面比较高层的跟我说这个是自费的，我想说你为什么要特地跟我讲自费公费有什么差，我才知道其实自费你自己私人去缴费是缴23000，大概是这个样子，因为有点久远的忘记了，但是公家只给你17000，你为什么要去这样便宜一个机构嘞，所以机构多少都有一点差别性，譬如说23000的这个自费的住民，他的尿布还要另外算，那你会不会就比较勤帮他换尿布，
会
啊，如果公费17000打死，你是不是尽量不要帮他换尿布，
对，
这些都是支出啊，对啊，我觉得这个是制度问题，
制度问题，
就像你给保姆这3万块、你确定是够的吗，我有去查台北如果是全日班的保姆是26000，可是那个只有1到5，他这个是30天都住在他那里，
住在他那里，
而且尿布奶粉
都包在这3万块里面，
他没有写应该是这样子啊，你觉得社工有可能另外买吗，有经费做这种事情吗，
是
应该就是3万块打死，但是一般人去给这种全日保姆是26000以外呢，还要给奖金，然后如果你要给他吃辅食，要保姆做食物的话你还要另外给1000块左右，所以可能因为这样他给他吃馊水他很生气，其他人吃饭都有付钱你为什么不用付钱，
那你为什么要跟二福签约嘞，
就是欺负这种好欺负的啊，
对啊，你为什么要签约嘞，
喜欢我们的节目吗，喜欢的话要订阅追踪啊，
如果你使用的是 Apple Podcast 记得给我们5星好评，如果你觉得很有收获欢迎你分享给你的朋友，这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哦，
另外在我们的文字说明栏位呢有我们的赞助链接，如果你想支持我们的话点一下这个链接50块钱请我们喝杯咖啡，就让我们更有动力把这个频道经营下去咯，谢
谢
你们，
谢
谢
大家，
好，我觉得这个事情要分两个层面来看，我可以理解人们会有差别心，对待每一个这个我们设身处地想确实会有的，
它是非常夸张的个案，所以若云妈才觉得应该要公开，就是全部一起处理，不是不要让私人去带，
你说的是极端的状况，
对对对，
就是我觉得也要强调这点，就是像这种有心理变态的倾向，我们不做判断，
不确定，对，
倾向的人其实就是社会的极少数，
对啊，
算是基因突变的一环吧，maybe 可以这么理解，
对，
好，但是第一个这个概率是低的，但是回过头来说人们对于这些个案有差别性，我觉得这个我们设身处地着想绝对是可以理解的，
对，
我们没办法要求别人要一视同仁，
是
这个是非常严，这个是非常高的标准，非常高的标准，
对，
好，所以我不会这样要求去这样去要求保姆，对吧，但是这个保姆确实也做了过底线非常多的事情，好，所以这两个概念要分开来看，
对对对对对对，那就帮我就是补充说明，我觉得说因为个人你真的太难去管他偏颇到什么程度了，那你要社工每个都去家访，这个明明就是很耗费功夫的事情，为什么没有一个等家宝宝中心，其实这样子互相制衡就 OK 啦，
我觉得很夸张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你知道吗，一个这么有钱的单位他做不了这样的事情吗，
对啊，他可以有一个中途啊，他可以自己做一个中途，
完完全全可以的，
是，
对不对，
对，
尤其是他这个就是等待着要
出养的
嘛，
对，
你可以完全就是做一个出养之家
啊，对啊对啊，
其他让这个保姆去做他赚钱的个案啊，
是啊，
对不对，
对啊
对啊，所以他我觉得遗憾的就是这个东西明明是有办法避免的，
是
有办法避免的，而且是你有能力做到，我又不是要你生前出来去做这件事情，
是啊，
你他妈的你真的就是非常多的油水啊，你可以存一半下来，你拿这一半来做这件事情不好吗，
而且对，我觉得政府也应该要求他这么做，就像我
对、啊、
当初带了安养机构这样子嘛、
欸、你这么有钱你还拿补助啊，我的老天爷啊，
对啊，是啊，
所以我觉得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像若云妈说的，政府下来去负责这件事情啊、
对啊，
但
你看，
但是
你要我们
回过头来推接，其实今天这个俄服他也是有能力、有权利、有责任要做到这件事情的、
啊。哎、欸，你想啊，黄岳石老师他就可以做一个这样子的中途之家了。
哎、欸，他一个个人的力量就有办法做到了、
欸。对啊，而且其实也有很多等价宝宝中心啊。嗯，是啊，为什么他们不能做这样子？然后就是便宜行事嘛，因为花3万块就解决的事情，然后你让底就是基层的社工要这样每个去跑，每个去访视，而且他在你看不到的地方做什么事，你真的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真的，我现在我真的很心疼这个社工被上铐。
对啊，
当然他有他的失责的部分、嗯，但是他完全没有权利去做任何事情。
对啊，
他是无没有权利的个体，为什么今天责任都在他身上？嗯、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遗憾、
啊，
而且我真的觉得，真的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的话，没有这种权责对等的概念的话，下一个上铐就是你跟我啊，我们都有可能会。嗯走到这一条路啊，
是啊，我同学就是啊，
对啊，
他也只是里面的一个小螺丝钉就被告了、
啊，就被告了，嗯，对。然后回过头来说，我觉得该上铐的就是这些啊，就是上层的那些人啊，
是
对不对？嗯，你拿钱不办事、欸，哎，
对啊，
说白了就是这样子嘛，嗯。为什么我们给了你赋权给你，但是你却可以推卸的一干二净？那你要这些权利干嘛？
对啊，
我觉得不上靠真的你也要下台谢罪啦，
是啊，
老实说立委也不能当啦，讲实在的，嗯，当什么立委，
对啊，
恶心死了。
而且就让肉苗想到那个时候，因为他们是非盈利机构，所以他们叫做账让自己没有盈利，然后食材成本是最容易做账的地方，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我离开那里，因为我根本就、嗯、我一个营养师，然后菜是我叫的、嗯、可是我根本就没办法决定要叫什么菜，
对，就是
所以我很能感同身受。
假设今天肉圆妈当初的那个安养中
心
有人食物中毒了，
对啊，
今天在上面签字的就是肉圆妈，
哇，我验收的啊，
肉圆妈就要被上铐了、嗯、
对啊，
是不是？
是，
所以真的我讲了，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权责的概念的话、嗯、受害者为下一个可能就是你我，
对啊，我签名的啊，可是你知道那菜都不是我叫的啊，
这件事情我真的还有印象，就是那个时候肉圆妈的道德压力非常之大，
是
她其实跟我们家里人跟我们爸爸妈妈跟我
都讲过这件事情，
商量过这件事情，
对对，
嗯，所以我们也都是鼓励她离开那个单位，
对、
哦、虽然说、嗯、钱不算少哦，哈、嗯，
不多啦，不
不多，嗯，钱少是不多，但离家又近，
对对，主要是离家近，
主要是离家近，所以我们还是非常的建议他离开那个，
马上离开，
离开，嗯，所以这个就是，虽然我不是说肉圆妈优秀啦哈，但是你看这样一个错误的制度，你就是会让有办法的人就离开啊，
对啊，
对，
是
就只剩下一些没有办法自己都已经分身乏术的人，继续在我们这个社会上最重要的职位上，
对、嗯。
就所以回过头来你就知道这个社工很各方压力啊，
是啊，
我这个资源少、嗯、loading 重，
对
对不对、嗯、然后还要扛责任，嗯，所以我必然没有办法去尽善尽美在每个个案上头，
是，
然后出事还要我扛，嗯，这什么道理，我觉得真的是没有天理，完全没有天理，如果真的他被这个 maybe 起诉成功的话，我觉得真的是毫无天理，
是，
我觉得把他带走也完全可以不用上铐，这到底是在干什么？
对啊，现在
他妈官官相护啦！
啊，他们现在有出来承认说这样有执法过当啊，要惩处啦，就是讲又都是怪给基层的人啊。
我就不信这个不是上头的命令。
对啊，只是看风向，现在又变这样子，以后就要惩处，
然后
执行的人
又来了，
警察这边又开始这样子了，
权责对等啊，各位。嗯，
对啊。
当然了，警察就是也有一定的权利啦，我们讲公权力嘛、嗯、对，所以我觉得他们执法过当确实是也有个体的责任在，这是没有意义的，但我觉得这个社工真的很惨，
对啊，
很可怜，嗯，
他也不算，其实也不算没有经验，他已经做了8年了，
哎、欸，各位如果听我们这样讲，这个社工还愿意待在这个岗位上，我觉得我们已经要敬佩他了，你知道吗？
是啊，
对不对、嗯，真的啊，真的真的，现在我们再不没有意识到说这个问题本身在制度上头的话，我们应该要处理的是问题，改变的是制度，而不是去惩罚这个人，
对，
这真的一点帮助都没有，对于我们所有人，对于孩子，对于我们父母，对于全社会的人一点意义都没有、嗯、你把这个人惩处了有什么用？
对啊，
没有用啊，
世界上就还是一直在发生这样的事情，
对啊，嗯，
还有就是后来还爆出，其实这个社工不是社工，那个保姆不算是状况不好，经济状况不好的人，因为有人有录到他在顾着小孩在爆哭，嗯，就是其实这个保姆是他的房东，嗯， 也就是说他等于还有房产可以租别人，他其实也没有没有钱而一定要去赚钱这样子。
这个我觉得就是个人选择啦，我们也不能说因为一个人有钱他就不允许他去再赚钱，这没有
不是说不是说他做、啊、他不得不赚这个钱然后照顾得很辛苦而产生虐儿的状态啦，应该是这样讲。那瑞妈讲的不是这个，而是其实我觉得我们也都应该有这个警觉性。他这个录到声音的这个人他现在也是非常的难受嘛，他那时候本来有想要报警，可是因为临时他嫌他男朋友要送东西给他的时候出车祸，所以他就去处理那件事情了而没有报警。
录音我没有，我 miss 掉这一块了，
就是这个虐儿的保姆是他的房东，所以他回家住的时候有听到儿童不正常在哭的声音。
举报人是他的房客，
他没有举报，他有录下来，本来要举报但是后来因为其他事耽误就没有去举报，因为你也只是就听到小孩的哭声，就是没有举报。他是说他是在11月28录到的，所以本来是来得及救这个小孩，所以为什么会大家这样，就是
理解
每一个状况都稍微好像可以来得及救这个孩子。
是哦，所以这一位房客应该也有点自责吧。
对啊，
对不对？就觉得他当初如果有去举报的话可能就救这个小孩了。但是我觉得，所以这边我也要再提醒一下这个概念，
是
就是权责对等。
对，
我当然说我们有这个善意，觉得我们想救这个孩子，这个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们要清楚意识到说我们其实没有责任。有，我们有责任啊，但是跟权力阶层相比我们的责任其实是没有那么高的。我们要为什么，因为我们其实要把这个内疚的攻击指向正确的地方。
对，是
好，其实我们的奶舅常说就是情绪都是有目的的，它是有作用的。
对，
每一个情绪都是我们的行为行动方向的一个指南针，它是我们的罗盘啊。但是如果当我们没有去理清楚这个事情的本质，我们可能会把这个攻击力攻击到自己身上。我们可能会自责，像这个房客还有我们听到这些事件的一般人们都会觉得啊，好像我们可以多做些什么。确实要的就是这个做些什么的力量，
是
要的就是这个动力。可是我们方向要正确。要救责的其实是那些权力阶层，因为他们有能力。
对啊，
他们有权力去改变这个制度，去调整这些制度。
是，对，
所以应该把这一份动力，应该把这个情绪指向他们，而不是指向我觉得啦，指向个体帮助都不大。
是啊，
因为通常这个都是无力的个体啦。
是，
好吧，我们都是没有权力的人，
没错，
对不对？这个保姆他有问题，他确实也该负起他承担起他的该负的刑责。
对，
但是我相信他就是心里有问题啦，老实说。好，那这个社工更是无辜了。我们就应该要去要求这些上层的这个董事长吗，
董事长、执行长、
执行长要负起这个责任。
对，
对吧，要承担起这个责任。而不是去怪到个体身上，我们要去往上去救责。
是，
大家知道吗，往上去救责，这个制度才有可能改变嘛。
对，特别是听他们回应，他们一点都没有觉得是自己的问题，这才是最大的问题。甚至有人问他们细节，他们居然相视而笑说，哦，我知道你们在问细节，然后不便回答。
他们有恃无恐啊，
是
因为他们知道说在他们创造这些权贵阶层创造出来的教育体系底下每个人都是息事宁人啊。
对，
我就说，我就说为什么就我讲了不要批评别人嘛。对不对啊，这是权贵阶层最开心的啦。
对啊，
直到出事了你才知道要批评啊。对不对？气。
而且我觉得这真的是制度可以变的，因为包含到现在其实说法还各不同，是其实外婆根本就没有搞清楚状况。外婆意思说她以为是有人要收养，所以她就愿意协助帮忙办这个手续。只要有补助他是有能力的。所以可能这个状况也没有跟他说清楚，以及社工或许也觉得出养对这个孩子是最好的选择，但是没想到
maybe 是另一选择。
对对 对,
对，拉回来了，我们差不多该收回，把这些线收回来一下。首先第一个，我觉得我们在个体身上呢还是要关注一件事情，就是要意识到这个的概率其实是不高的。
对，
好，一来我们不像这个小朋友一样是非常非常弱势的群体，
对，
好，我们都还算是有点能力的，就讲直在一点，保姆也会投鼠忌器啊，他感受到你对孩子的关注，他也会谨慎小心啊，他也会谨慎对待啦，
对，
就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在我们这些大部分人身上的概率是不高的，好，那再来是我觉得我们也要更关注就是保姆的这个养育的环境，还有他的本身的社交能力，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政府责无旁贷要做的事情，其实很多爸妈 maybe 都有嗅到一些觉得不正常的感觉，但是两个人都必须上班，找不到保姆了，
来不及，
对
对，好，那这个就是大的问题了，
对啊对啊，
就是回到大的问题的话，我觉得政府也要清楚知道自己的职责在哪里啦，
是，
这个少子化就是全球问题了，为什么大家不愿意生育，就是现在你看这样的一个恶劣的环境嘛，
对啊，
我们完全被生了孩子之后，你会真的会少了很多的选择权，那如何去打造一个更适合生养的环境，这个就是政府责无旁贷的事情啊，
是，
你要在过往过些年哈，你说我们全力拼经济，我觉得哦好，我们外包一些这个事物，我觉得可以理解，不是正确但可以理解，但是现在这个生育环境的改造这是国家大事了，这是当眼前最重要的事情了，
对啊，
对不对，不然的话你到时候连国家这个概念都没有了，你到底要你政府干嘛，对，没有人哪有什么国家，你就是要拿回来自己做啊，
对啊，
这是往大的层面说啦，好，那回到个人身上，我觉得就是还是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感受哈，就是当肉圆妈在形容那一位很热心的保姆，想要继续养这个小朋友的那个保姆，我都有那个形象，你都可以感受到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会有一个很鲜明的想象，我觉得我们就是要家长们要培养这样的一个社交能力，你怎么样判断别人有没有社交能力，就你自己的社交能力要
对
先强大起来，
对自己要有，你才有办法看别人有没有，
你才有办法看别人有没有，好，我只是一个举个例子啦，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家长们还是要关注自己的能力的提升，好，我们加强我们自己的社交能力，我们自然而然你就会知道说，比如说吴宇舒，我觉得他就是有能力的家长，
对，
所以他有办法判断，我这样其实还清楚嘛，
是，
对不对，好，所以我们要提升，不，经济能力可能没办法像他一样好啦，那我们社交能力这是可以的啊，
对，没错，
对不对，
对，
好啊，那所以回到个人身上，我觉得我们
社交能力
除了焦虑之外，就是我们要理解，正确理解这个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对，
就是这个极端情况的概率绝对是小的，好，那所以回过头来说，我们能怎么做，就是我们要提升我们对于人的认识，
是
理解人性，提升自己的社交能力嘛，好，
我觉得奶奶就讲这一点很好，包含就是为什么刚刚肉圆妈要提起那个阿嬷根本就搞不清楚状况这件事情，就是在过去的时代我们都被教要乖，你就听话，你有任何问题你就可以直接问那个社工，
对，
我们那时候在讲权力那集就有讲了，这些权贵教孩子的什么，他们有问题就可以问，他们可以很直白的直接质疑说为什么医生你要这样判断，
对，
我会明确的知道说我哪里不舒服，你可以明确的告诉医生，医生也才可以做更正确的判断。
对，
所以这位阿嬷也是太乖了，她应该要把自己的所有状况跟社工讲，有什么问题都应该要提出。
对，
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也是社交能力的一块，
就是一样嘛，不是不能批评别人嘛，对不对？
对，
好，不是不能生气，我们现在都很生气啊，但我们要知道，我们要这个愤怒，就是成为我们想要改变某件事情的动力。
对，
那我们要指向谁嘛？
是
你指向个体，你只像这个社工有用吗？没有用嘛，
对啊，
气的生气哈，所以生气不是问题，
对，
对不对，我们如何运用这股怒气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对，
这才是关键，
没错，
那往大的说的话，我觉得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就是政府就应该把这件事情染来做，
对，
然后再来是我们可能要对这件事情持续的关注，然后一定要往上就责啦，
是啊，
这个事情绝对不可以让他把责任推到一个社工身上啊！
我只要看到他们讲说，哦，改善方法就是变成访视两次，你有没有多请社工？
北七哦，
对啊，是不是？就是我们可以想想你们能做什么，不要又在家子工作量的给基层人员呢？
他真的是还是活在上个世纪，是不是把一般人民都当白痴哦？大家不要被这种话术骗了，好不好？
是啊，对，有没有办法落实嘛？你一个人要照顾几个人？
所以我觉得为什么这就是中古历代的君王、哦、都很推行儒家这一套，就是这样子。嗯，他就是要把你培育成不敢反抗的嘛，不敢反抗权威的。
对啊，
的乖小孩，
我是君子
乖孩子嘛。对啊，好、嗯哦、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们有很多的，我也不是说儒家思想就完全不对，嗯，啊、哦，里面也是有一些精华的，但我们应该把糟粕去除掉。
对啊、
哦、像这些我们正确的、嗯、合理逻辑的批判，我觉得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是。
好、哦、那当然我们也接受大家的批判、嗯、对不对，这个都是完全是可以讨论的。嗯，我们也不一定正确、哦。很多部分我们也相信说诶自己也不是那么的专业、嗯、只是我们提出我们的看法给大家参考而已。那你有任何的疑问或者你是哪方面的专业，也欢迎大家可以真的帮我们做一些补充。
没错、哦、
这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我们找资料一定没办法那么全面嘛。
对对对。
我今天又接到弟弟社工的电话，你看他们有多辛苦。
对，
就是、一发生事情，他们是不是每个又都要再去家访电访？
是啊，又增加他们的工作量了。
对啊，
哦、好，因为很蛮巧的，就是作为妈本身也有接触过这些机构、哦。
对，因为弟弟早疗，所以他们就是我们也是政府转介的，然后委托基金会，会做一些访视，然后也会给我们很多资源，告诉我们有哪些资源可以使用。
对，
然后他也会观察孩子的状况，然后观察你跟孩子的互动，其实都有。所以我心里一直觉得说，真的这工作真的超辛苦的。他就是骑着摩托车骑超远到我这，因为他跟我说哪里哪里哪里都是他的范围，他都得这样骑去。
对啊，对，所以真的，你有接触到这些一线社工，你就知道说、他们真的是没有办法，
对、
他们已经很尽力了。
是啊。
所以要改变的是制度、
对
对，要给他们的是资源。嗯，再次强调，就是他们的工作非常的重要啊。
对啊，
因为我们一个社会不可能没有人掉下去、一个社会网是不可能没有任何的缺口的。嗯，那他们的目的就是接触这些掉下去的人嘛。
对啊，
啊，问题如果他们连自己都不稳固的话，
是
他们如何接触别人？嗯，他们如何帮助别人？然后学校老师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对,
对不对？嗯，那、哦、这些人就应该要拥有足够的资源，给他们安稳稳定的生活，他们才有办法去帮助到其他更多的人。
是，
所以真的不要再把责任推到这些社工身上了。
对，
这一点帮助都没有。嗯，啊，所以嘛，这些权力阶层啊，你看这个除了是董事长。够有权了吧？嗯，他妈还是立委耶、欸。
对啊，
你什么时候修法一下，改一下这个制度啊？嗯，麻烦哈、哦，我们这些选民们好好的紧盯他们好不好？真的是啊、
哦，他可能不是立委了，现在的这个董事长，这就是夸张的地方，可能选不上了，还可以给他这个位置坐，这样是王玉明是董事，然后又还是立委，他也是前董事长，
那就是要好好盯紧他们这些人啊。
对啊。
对不对啊、嗯哦？当然啦，发泄一下这个气愤的心情啊、那我们也要记住，知道说我们该救责的对象是什么。
是，
但我也知道说，现实层面来看的话，其实这个是难度蛮高的。嗯，好，因为我们的结构是社会结构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多关注自身啊。嗯，好、哦，就是清楚的意识到这件事情就是一个极端的个案。
是，
好，那我们要真的自己好好的提升自己的社交能力。辨识能力、然后呢好好自己对好自己的小孩，
对，
把你的这个内疚感转化成啊、就是跟孩子处理好跟孩子关系的一个动力，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正面的解法啦。
对，提升自己的社交能力、那这样你跟小孩子互动，孩子也自然学会什么样是正常的一个社交。
社交、那当他受到不正常待遇的时候，
对，
他才懂得抗议啊。
对，
你如果对待孩子就是强压式的，那他今天遇到了不正常的对待，他
以为是正常的，
他也是正常的啊。嗯、对啊，讲说出来就是这样嘛。
对，
好，所以回过头来说，我觉得我们还是有家长能做的事情啊。嗯，我们那其余的部分，我觉得我们至少哈、哦，分身乏术的我们这些老百姓们哈、哦我们还是一样可以对于这件事情保持关注，
是
希望真的是可以往上救责到这些有权力去改变的人真的做出一些行为。
对呀、啊，
哦，老实说，我也不是希望他们引咎辞职啥的，你知道吗？而是你真的他妈做点事嘛？
对呀、啊，你有这个权力，你有这些资源，
你坐那个位置，你那个薪水，有那个权力，你就做点事情吧，拜托你，求求你了
啊、哦！是啊，
气死！
你不觉得我提这个很合理吗？因为你看，你如果这个保姆不合格，那难道你要把小孩丢给下一个保姆？那你要再去访视这个保姆合不合格，然后再丢给下一个保姆？就是这个封闭式的环境，其实对孩子，对24小时都待在那里，孩子。其实是很危险的，
而且也不好啦，
而且也不好，而且你老实说保姆没轮班二十四小时真的也是很辛苦啊。
对，因为一岁多的孩子其实我们也都
有时候半夜都不好睡啊，
而且他也是需要有一定的活动量的、对不对、开始有一些户外的空间可能是需要去，
是啊，打造一个这样子的
对
本家宝宝环境，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解法啦，
对，
也是蛮必要的政策啦，
是
希望这个政府可以采纳一下，
对，
采纳一下这个建议啦，好不好？
帮我们传给那个有利人士听。
好 ，OK， 好啦，那虽然说这个阿姨阿扎讲了很多哈，但是也录到最后还是有蛮多无奈的地方啊、但我们回过头来关注一下我们尽量能做的事情，
是
每个人稍微多做一些，多关注一些，集合众人的力量啊、或许这个社会会往更好的方向去，
是
那唯一能够确定就是我们自身的改变，这个是我们可以掌控的，
对、
所以我们也是推荐建议我们的听众可以多更往这一方面去思考啦，好，那也会大概也可以有应该也可以减少大家的焦虑感啊，
是
好，最后呢虽然是相对沉重的一集啊、但我们也该这边告一个段落了，最后按照惯例一下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如果你也觉得我们这个讨论是有意义的啊、确实可以让你减少一些焦虑感，找到一些办法的啊、找到一些方向的啊、那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内容的话，不管哪个平台收听的记得最终加订阅起来，才不会错过我们之后节目的更新，
如果使用是 Apple Podcast 或 Spotify， 记得也可以给我们五星好评，
除了帮我们节目打分数之外，也可以在留言区说说你的感想，
或者是你是这样相关的人员，对这些事情比较有认识的、也可以跟我们提供我们一些资讯、
社工之类的、
对、
也可以跟我们聊聊、
喂，我们有讲错什么也一定要更正，对，
刊物一下啊，帮、我们这个校正，
对、
那如果你觉得这个节目有对你有些帮助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帮我们分享给你的朋友哈、对你有帮助，对你的朋友一样也会有一些收获的，那也会帮助我们把这个同文层扩展出去，这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那想更直接的去支持我们的话呢，文字说明呢会有一个赞助的链接，等一下这个链接请我跟肉圆妈喝杯咖啡，我们就会更有动力把这个频道经营下去。
另外我们社群平台脸书是肉圆成长记录， IG 是肉圆妈的育儿日记，欢迎加入社群平台跟、我们做更及时的互动。
好，如果你觉得啊留言太慢了，
对、
每次都隔了好几周才念出来，
其实我们录好了、一直有紧急事件的插播、
有这个一些想、更急着想讨论的事啊，
对、
那如果你加入社群平台，你就可以更及时的跟肉圆妈去做互动了，
是
好，那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分享啦，好，我们下礼拜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